好，之前我们是略观，那今天呢就把范围扩大，好，就是修广观的部分。那也是先从观自身开始。膨胀渐渐烂坏，最后转成清淤，然后皮肉慢慢剖开，从上往下剖开，到最后剩下一副白骨，这是观自身的部分。接下来就是观外在，先观一个死尸躺在地上，一个尸体关起来之后，十个关起来之后，百个、千个、万个死尸，然后是一个国土，十个国土、百千万个国土都充满死尸，再扩大一个阎浮提，最后四天下都充满死尸。接下来观一个死尸膨胀，十个、百千万个死尸膨胀，一个国土，十个、百千万个国土死尸膨胀，一个阎浮提死尸膨胀，最后四天下所有的死尸都膨胀。再观一个死尸烂坏，一直到清淤，接下来十个、百千万个，一个国土，十个国土，百千万个国土，一个阎浮提，到整个四天下所有膨胀的死尸都烂坏，最后转成清淤。好，我们今天就观到这里。好，开始练习。好，我们上次提到有关生存的三个脉轮之后呢，就有师兄问问题，说这个之间很难拿捏，我到底是要吃呢还是不要吃，我该不该存钱，可是我为了要养家活口啊，所以它变成好像多吃一点又怕增加自己的贪，那存点钱呢又有罪恶感，所以我在这里回答他的问题。既然是生存必须的条件，那就是一定要吃，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先延续生命才能够从事修行的事情。可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生存的基本条件，然后来提升我们修行的功夫也好，或者是提升我们那个灵性的力量，就是生命那个本质具足的那个德能，我们怎么去开显它，那个是我们修行的目标。所以修行最初最重要要把握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状况，真实面对，绝对不逃避也不隐藏，不要做表面功夫， 不然你修行一辈子做的都是一些看起来很有修行的样子，但是内心充满了贪嗔痴。可是因为你善于伪装，可能有时候自己也被自己骗了，以为自己是真的修得还不错，所以当别人赞叹你的时候，你也是沾沾自喜，也觉得就自我陶醉，然后每天催眠自己说我很厉害，我修得很不错。那是因为你善于什么伪装自己，表现出很有修行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还蛮普遍的，只是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清楚自己，他就是循着佛陀的教诲那个理论应该怎么样，他就希望他是那个样子，然后他就忽略他真实的样子。所以真实的样子跟理想的样子往往差距很大。为了让自己不要很焦虑很紧张，所以他必须不断不断的催眠自己，我就是像经论里面讲到的，我试图做那个样子，我也希望我是那个样子。可是当他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就是自我欺骗。所以这个很重要，首先就是要很坦诚的面对自己，我就是一个食欲很强的人，我勇敢接受，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我就是还有很多的贪，对食物的贪，对东西的贪，我也不断不断的囤积，因为我怕缺货啊，我勇敢的接受。这个很重要，你必须面对自己，然后了解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些升华它或者是突破它的这些修行的举动。所以当我们的现实跟理想有差距的时候，我们会形成焦虑，然后害怕，会有很大的压力，这个都对我们所谓的脉轮有很大的伤害。因为你越焦虑越紧张越恐惧，你的脉轮就是越能量越没有办法流畅，它就是整个僵化掉了，然后也没有办法提升，因为你永远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不管你看起来修行的功夫有多高，如果你没有真正解决自己的贪嗔痴，那个还是一场空，忙了一辈子，到临终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所以看清自己，接受自己，让自己跟现实，跟现实的自己和平相处，就是产生和谐。你必须要对自己的身体还有所有的你认为是你的部分，都必须要跟它和谐相处，这样你的脉轮才能够顺畅，然后想办法让它一步一步的提升，它才有这个希望。那我们今天就先谈有关食物的部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吃的太多或者是不纯净的食物的之后呢，我们会昏昏欲睡。这时候 你所散发的磁场就是很昏沉，然后很沉重，因为你的呼吸也不顺畅了，然后你的气脉全部都阻塞了。这个时候想要修观啊，还是从事什么修行的那个功课，都觉得无能为力。为什么？就是一片昏沉嘛，然后心也很暗顿，也观不起来，然后也没有办法思维佛法，什么功课都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的修行，那就是食物对我们的影响。那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当然修行很难进步，即使你今天有多殊胜多高的法，也是一样没办法成就，就是败在食物这上面。那跟你相处的人呢，也会受到你的感染，因为你散发的就是这种磁场嘛，很昏沉的磁场。因为一个婴儿啊，出生之后，他每天做的就是吸吸吸，吸母奶，吸空气，他只做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婴儿的阶段，如果没有升华的话，就是吸吸吸，所以你的磁场就是吸的磁场，跟你在一起的人会觉得很累。好，所以我们如果跟这个食物欲望非常强的人吃一个饭，回去之后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累，然后我的心非常的空虚，然后整个人很消沉。这个时候甚至不想拿书起来看，然后也不想做任何有关于修行的事情，就是你受到这个磁场的影响。反过来，如果他是一个身体很纯净的人，对食物没有贪着的人，他散发的磁场就是一种非常轻盈，然后不出众，不昏沉，一种非常平稳，的一种磁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不会有很强烈的欲望。好，你跟他喝个咖啡啊，相处几个小时回去，你就很想拿书起来看。好，然后头脑也觉得好像变得比较灵光一点，头脑突然变得清楚，然后也想做一些什么功课，打个坐啊，还是思维什么佛法之类的。这就是说明食物对我们那个身体的影响，它有直接的影响。你对食物的贪着，就直接影响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磁场。所以对饮食有强烈贪着的人，他就是一种吸的能量，吸取别人的能量，就是像婴儿一样吸吸吸，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累，就是因为你的能量都被他吸光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改善这种情况呢？就是吃纯净的食物，还有自然的食物。既然我们的身体是由食物的营养所那个造成的啊，就是说你的身体的状况就跟你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能够吃比较自然的食物，还有比较纯净的食物，那你慢慢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净化，气脉啊，还有脉轮呢，也是能够慢慢的净化。进化之后它才可能升华， 好，你的能量才能够从第一个脉轮然后升到第二个脉轮。那什么是自然的食物呢？就是水果蔬菜、坚果类的等等，就是你吃下去之后有饱足感，就是你会觉得很满足，不会再想吃了，这种东西都吃不多，这个是自然的食物。什么是不自然的食物？就是你吃了之后还想吃，越吃越想吃，那个是不自然的食物。所以会引发我们强烈欲望的那些都不是自然的食物。那纯净的食物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净化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它才是纯净的食物。再加上呼吸，深沉有规律的呼吸也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腹式呼吸，常常就是练习尽量的吸吸到腹部，吸吸吸吸吸到不能再吸，然后住气一段时间，就是憋到不能再憋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吐，慢慢的吐，把它吐光，然后再吐光，再吐光，这个也有帮助。像我们很多的情绪都是留在胃里，所以有情绪困扰的大部分都有那个便秘的习惯，就是他累积了太多的情绪在他的胃里。那借由这样的深沉还有规律的呼吸，他也可以把你胃里面的情绪抒发出来，然后你的便秘就好了。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太多的情绪在我们的胃里，因为我们的身体只有胃可以装东西，其他都没有空间装东西，只有胃的空间最大，所以它就同时累积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啊。借由呼吸，它也可以把那个情绪排解出来。那瑜伽它就讲到断食，就是快速的体内大扫除，它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第一个脉轮跟第四个脉轮有很深的连结。第一个脉轮就是有关于食物的脉轮，是海底轮。第四个脉轮我们上次提过，它是心轮，它是有关于爱跟慈悲的脉轮，它们之间有很深的连结。想想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最喜欢的朋友到我们家里，我们为他准备一个爱的晚餐，你很忙碌做了一桌子的菜，但是你发觉你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们一般都会以为说可能我太累了所以我没有胃口，不是，是因为你的爱已经充满你的胃，所以你没有胃口。这说明什么？当我们充满爱跟慈悲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减低对食物的欲望，这个才是从根本下手。前面讲说吃什么食物还甚至断食，那个不是从根本下手，根本下手是从心下手。我们让我们的心充满了爱跟慈悲，你自然对饮食就没有什么欲望。只有当我们空虚的时候才需要吃很多东西，有没有？ 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最多，为什么？我们只是要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我们不是真的饿，是以我们缺少爱，缺少慈悲，所以你一直吞吞吞。可是它也没有解决问题啊，因为你还是空虚，只是增加自己的负担，让自己的身体更难受而已。所以一个婴儿，他如果在充满母爱的环境之下长大，他一辈子都不会对食物上瘾。就是因为他在婴儿的时候，他的母亲整天就是担心他吃不饱，所以就是百般的呵护，所以他有那个爱的感觉之后，会影响他一生的人格，都不会觉得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他也不会担心恐惧自己没有饭吃，他不会有这样的恐惧。那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比如他谈个恋爱然后失恋，哇，那他就开始改变他的这个人格，他就会开始对食物贪嗔贪着，是因为他开始觉得缺少爱，他就会开始用食物来填补他内心的缺憾。所以爱跟饮食有很强烈的连结的，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还是主张从根本修，从心下走，让我们心充满慈悲。那这个对饮食这个执着，这个贪着很自然的就没有了。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要吃什么食物，那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只是说有一点帮助，如果你愿意这样子下手也很好。我们也不主张断食，因为断食必须要一个懂得断食的师父来引导，这样才不会错误，要不然他也是有很多过失，还要看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整个那个断食的过程，那你身心的变化，然后要怎么样调整，要不然到最后变成你对断食也是一种执着，你厌恶饮食，然后采取强烈暴力的手段，想要解决对饮食的贪着，结果变成一种压抑啊，或者是那种不是正当的一种疏导的方式，其实它也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可能还有更多的毛病出来，等下把胃弄坏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那个内心明明对食物有强烈的贪着，可是又不准吃不准吃不准吃，那是很强烈的那个压抑，它都会到最后都会爆发出来。当这个习气爆发更严重，你吃的比以前更严重，就是因为你这个过程受到了压抑。所以我们绝对不主张修行用压抑的方式，永远跟你的身体和平相处，就是和谐，一定要在和谐理性的这个前提之下来从事这个所有修行的这个功课，才不会有任何的过失。那我们今天有关食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